月底下400公尺，你在往上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觉得你需要帮助？不行，你知道你是不行。所以他说，我要向山去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还是造。然后大家都知道，你从死海到这个山顶的，其实啊，严格说，你开车20分钟。今天开车，但是古时候以色列人不是，包括主耶稣，他们走那条路不容易的。他们首先呢，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这个，一定要从哪里？一定要从这个死海平面一直到海平面。所以那一段乃是山谷的路，那一段山谷呢，犹太人称它做活。走这条路一定要有很多人。因为那一带的温度高冷，常常是110度，所以那一带农场有人告诉我们说，火鸡生的蛋大概都是熟的，当然这是笑话，是不是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是热得不得了，热得不得了，根本就像地狱一样。所以这个谷呢，就是圣经所说的流泪谷，你走这条路，你不可能不落眼泪，不可能不落眼泪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看见太阳会伤害你。连夜间的月亮也会害你，所以你这个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护荫庇你，白日太阳也不伤你，夜间月亮也不害你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你看你刚好经过了这个圣经里面，你如果看圣经，新约圣经告诉你，那就所谓犹太的旷野，主耶稣所试探你。所以这个很明显的121篇，就是给你看见有一条路，这条路呢乃是从死海一直到耶路撒冷，所以山上所以说我要向山去，而且这条往西安大道去一定要经过的路。但是感谢你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守，原文保护你就是保守你，从今时。所以你看见121篇进步了，121篇已经在迦南了，死海是死海不错，但已经在迦南了，已经过了约旦河，已经到了迦南地了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进步很多。那么到了122篇，人对我说：“我们往耶和华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们门内。耶路撒冷被建造，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”那好，你如果仔细读122篇，你发现说这个人好像到了耶路撒冷，是不是？其实不是，这个人是看到耶路撒冷，不是到了耶路撒冷。这点你要记得，如果你到了耶路撒冷，你就不可能看耶路撒冷整齐的一座城，不可能的。那就是说这个人他已经到了橄榄山了。那么橄榄山呢，刚好是在圣殿山，刚好是在这个摩利亚山的对面。我大概给大家形容一下，假定这个是摩利亚山，圣殿在这里的话，那么这中间有个山谷，然后呢，这里有比它更高的山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橄榄山。所以，如果你到了橄榄山以后，你所看见的景色呢，就是122篇所给我们看见，很清楚。所以呢，他能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你如果要看呢，耶路撒冷那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那最清楚的，你在橄榄山上你就看得清楚，你根本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因为那是远远的看，就好像你到纽约一样。如果呢，如果你是在这个。
有一辆车挡到车道，不知道是谁的车。QC1938。
那如果呢，你今天在纽泽西那边看这个曼哈顿的话，你可以看整个的。但如果你到了曼哈顿，到了纽约城里面去，你只看见一个摩天大楼的车，你看不到整个整体的。所以很清楚，这个122篇给我们看，这个人已经到了橄榄山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整个耶路撒冷圣殿就印在他的眼前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耶稣在橄榄山带着四个门徒，那么他们因着望着圣殿，因为刚刚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是这个圣殿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马太24章那个预言和25章的预言就是在橄榄山说的。 所以在橄榄山你能看见圣殿，在橄榄山你也可以看见圣殿。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，在那你到了122天，你就看见整个耶路撒冷是非常非常整齐的。那么也许你会问，这个不是说耶路撒冷啊，我们脚站在你的门内吗？那么这个不是表示已经到了吗？不，那是因为你不大懂得那个耶路撒冷附近的地理。如果你稍微懂得，你就晓得这个耶路撒冷，我们知道当然有城墙围住，这是城，这个一个城内一个城外。但真正的耶路撒冷有什么 city limit？ 意思就是说你虽然还没有进城，但是你只要到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你要过了那个地方，你就算你进了城了。这是他的这个他的那个这个什么，他那个城的那个界限。这个耶路撒冷的界限呢，是比耶路撒冷城墙的那个界限要大得多，因为这个整个就算耶路撒冷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天主耶稣啊，在波法奇那个地方要骑了驴，找了个驴子。那波法奇在哪里？波法奇不要忘记，波法奇根本就在橄榄山上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你过了波法奇往耶路撒冷走，你已经进到了耶路撒冷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我想今天你在台湾有钱，你如果环岛旅行的话，你这个等到你要进一座城的时候，你到了一个地方，好，他说你已经到了，或者你离开的时候，你知道已经离开他的界限，已经离开了界限。所以也许呢，这个城呢里面有一个城中心，你还没有到城中心，但事实上呢，你没有到丰源的城中心，已经到了丰源，因为丰源一土地它们有个界限，所以也是一样，耶路撒冷也是这样。所以什么时候呢？你已经到了波法奇，就是主耶稣骑驴子那个地方。那么多半呢，写这个诗的人122天呢，耶路撒冷呢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门内就是在你的 city limit， 在你这个里面。所以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很明显，那诗篇122篇呢，就是这个人呢，他已经到了什么？已经到了这个什么圣殿山，就是摩利亚山。大家都知道，摩利亚山呢是亚伯拉罕以撒的地方啊。那么现在呢，上面有回教的寺，那么又叫做圣殿山。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耶路撒冷城的东山，不是它西山，东山。那么东山，那如果你往东边看，我现在如果往东边看的话，那么这里有一个比它更高的山，就是橄榄山。然后呢，下面是山谷，叫做西伦西。啊，我想这个是个基本的概念，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圣经是这样形容。所以你看见了，本来他们是在山谷里，然后他慢慢就已经向山举目，现在经过了流泪谷，现在他们终于怎么样？终于看见耶路撒冷，可以说耶路撒冷已经在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看是看得见，但是到那里还有一段。所以现在如果是第三篇的，第是120。现在不过是122篇，那么乃是到了133篇，你才算到了那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这里面这个15篇的诗篇呢，就根据那个圣经的地理，就根据这个耶路撒冷周围的环境的地理，你看见，你就可以知道，你大概知道说现在他们离开神有多远。本来是120篇是在江南之外的，到了121篇呢，他们已经到了死海了。然后他们走西安的大道，经过流泪谷，那么终于到了橄榄山。到了橄榄山，他们那是最兴奋的时候，因为到了橄榄山就是看见耶路撒冷，因为你从远远看过去，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我们往耶和华殿去，有人对我说我往耶和华殿去，我就欢喜。那么这一般人往哪里去？就是往神的殿去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就在这个橄榄山跟圣殿山，或者说摩利亚山中间还有个山，所以意思说开始看见了，你还没有到那里。所以这个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蒙恩以后，主给我们有意象，让我们看见。但是你看见并不表示你已经得到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不错，你能看得见那个耶路撒冷乃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感谢，实在太奇妙，这实在是太好了。 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到来，这点非常重要。不是说你听了一篇道你就有了，不是。你现在发现说原来从这里到那里还要经过，还要往下走的，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。我们以为是一直往上爬，往上爬就对了。但是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到那里你看得见，但是你还没有到那里。所以许多时候呢，我们只能够说我们懂了，我们明白了，但是我们真正与主亲密的关系，我们真正住在主里面还没有。客观的是看见了，但主观到了没有？还没有。所以呢，这就是122篇。那么到了125篇，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到125篇就到了锡安山了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122篇呢，是到了橄榄山，它不是一下子到摩利亚。你到摩利亚山呢，有一个要经过一座山，叫做锡安山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，有三座山，一个是橄榄山，橄榄山是叫你看知道说耶路撒冷在晃，看你有意象。那么等到你真的到了摩利亚山，你就真的与主有联合了，这个毫无疑问。但是问题那条路是怎么走的？神没有搭一座桥叫你直接从那里一下就过越过去没有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等到你读125篇的时候，你才晓得说，原来呢，到摩利亚山的路一定要经过锡安山。那现在我们用的什么叫做锡安山？那么我想我稍微解释一下给大家看，就是说这个摩利亚山呢，我是我这样啊，这是东西向，这是往东的，这是北的，这是南的，我们这是南的。如果这样形容给大家看的话，那么事实上的摩利亚山呢是慢慢的高起来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等到它越往南的时候，越靠近山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有一座很小很小的山。你如果站在这里高处，你不知道那是山，你以为那是山顶。但是因为那个山谷是那个谷呢，希伦溪谷实在太低了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所有的山谷衬托底下，有一个山，所以你终于看见这里有一座的山，那个叫做什么？那个叫做锡安山，这个也就是大卫城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啊到耶路撒冷，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我很兴奋的，因为诗篇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？就是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？那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可以登耶和华的，因为我已经到了锡安山了。但是后来还是不大平安，因为锡安山，事实上今天的锡安山是在西山，不是在东山，不是在摩利亚山上，不是跟摩利亚没有关系，在西山。所以我就去问一个修道院的修道院里面的修士，那么我就问他，我说这个到底是不是锡安山？他说不是，这个是天主教的锡安山，这个不是大卫的锡安山。所以我就很失望，我说那你告诉我说这个真的锡安山在哪？那么我以为我要往山上看，他说你错了，你往上看你找不到锡安山，你要往下看。那我说我到底要往什么方向看呢？他叫你要往山谷的地方看。他说你看着你往下看，那不是有个谷吗？很深很深的，那就是锡伦溪谷，那里有个水泉叫做基逊泉，那里水泉会流到一个池子里面，叫做希罗亚的池子。他说希罗亚的池子，那么在希伯来文就是希望，就是锡安的意思。所以说他说那个地方才是锡安山，他说锡安山是最小的一座山，也是最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现在你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你如果要从橄榄山到这个摩利亚山的话，那么如果你一定要经过锡安山，那换句话说，你一定要经过山谷，否则你怎么到锡安山？所以你一定要经过深谷。所以现在我们才叫许多时候，我们如果要上升，我们必须要背降杯。所以上行的路，我们以为一直这样上去，不，有的时候主要我们走背影。所以呢，然后你就到了哪里？就到了锡安山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锡安山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的圣灵名字，为什么？ 因为西安这个保障是谁把它拿下来？大卫把它拿下来。大卫怎么拿下来？我们知道西安呢，乃是耶路撒冷最早的那个。